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零四，追寻确实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会研读诗篇第十四篇，请先听我读出诗篇第十四篇。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以上就是诗篇第十四篇，这是神的话语。论到一个人的智力，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聪明，圣经中的愚顽人可以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也可以是个愚蠢的人。实际上，愚昧的产生不是取决于你的智力或者是你的心理状况，愚昧的产生取决于你如何运用你的智慧和你的心理状况。圣经说，每个人天生都是倾向愚昧的。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父母的责任是把孩子的愚蒙驱赶出去，这是父母的责任。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是愚蒙的，这就像一个矿床，这就像一个矿脉。根据圣经所说，愚昧令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真实。你也许难以相信，或者是正在疑惑之中挣扎。经文不是说凡是说没有神的人都是傻瓜，而是说人心里充满了愚蒙，这是人感觉不到神的真实其中一个主要的和常见的原因。我们有责任检视自己的内心，说如果我难以相信神，如果我陷于困惑之中，这些问题或许跟理智层面无关，而是源于更深层的问题。愚昧使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真实，让我们看看圣经如何论到愚昧吧。第一，圣经告诉我们，愚昧是一种从骄傲而来的任性， 阻碍我们学习，也阻碍我们看到证据。例如诗篇第十四篇四节说道，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不去学习。这是圣经所指的愚昧，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美国一位基督徒辅导员丹·艾伦达写了一本书，描述他有一天呢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来寻求他的辅导。阿丹在门口迎接他，那个人穿过阿丹的办公室进入了辅导室里。一路上那个人环顾办公室，向阿丹指出他所有的电脑都有毛病，他选用的电脑种类不当，他安装的方式也不当。只要他为阿丹检查一下，就可以告诉阿丹他如何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去建立他的整个电脑系统。当他们返回辅导室的时候，阿丹想起箴言十八章二节说，愚昧人只喜欢显露心意。他们回到辅导室坐下来开始进行辅导。那个人马上开始说，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讨厌人们去分析我，并告诉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生活。这是开展辅导的一个好方法。我不知道那个人付给阿丹多少费用，我也不知道。那个人说，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不喜欢人们去分析我，或者是告诉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生活。阿丹立刻的想起箴言第十五章五节经文说，愚妄人藐视管教。然后他们进入正题，就是那人的婚姻关系正在恶化，那段婚姻关系受到破坏。那人不断地向阿丹坚称，他的婚姻唯一出现的问题是他任由他的妻子失控，他没有定下规则，他没有一早定下规则。他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问题，他从没有给他的妻子定下规则。阿丹听着那人说话的时候，记起箴言十二章十五节经文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这些经文要说什么呢？愚蒙的本质是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做得到，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怎么过我的生活。这是愚蒙的本质。为什么？因为愚昧人的假设是，人们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学习，我从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从不需要人教导我。当然，这是与现实脱节的想法。这种心态和这种从骄傲而来的任性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做得到。如果我们在智力上、情感上和属灵上都受到这种心态所影响，我们都是愚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态度，你永远都不会有所学习。这只是证明了圣经所说的愚蒙迷住孩童的心。我记得当我其中一个儿子六岁的时候，我们正在检查我家的车子。我记得我的儿子说，爸爸，我不需要你帮助，我自己可以更换引擎的火花塞。我说，嗯，你可能会触电哦，弄伤你的手指，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我的儿子说，爸爸，我自己做得到。听着，这是一个孩子心里所想的。你看到了吗？圣经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孩子说，我自己做得到。好父母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子女的愚昧驱赶出去。换句话说，父母会察觉，当你开始教养孩子的时候，你是从教养一个愚人开始。你家里每一个孩子都是个愚人。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不好，子女仍旧是一个愚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认识，在某个程度上，我们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愚昧。我们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如何做得到，我不必听从任何人说，我自己做得到，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你很容易就看到一个孩子像个愚昧的人，这是愚昧。当你看到一个成年人仍是坚持自己知道该怎么样做，没有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但是停下来想一想，圣经说，当你在寻求神的事上做愚昧人，这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的。圣经说，很多人怀疑神，因为他们不喜欢顺服的概念，他们想自己去做任何事。他们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罗马书第一章把愚昧人的心理状况描述得淋漓尽致。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事情是所有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明明知道的，但是由于他们不想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也不感谢神，虽然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昧的，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保罗正在谈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即是全人类。保罗说，当人观看神的创造时，有很多证据可证明有一位创造者，有大量的证据。然而由于我们不想承认神，不想荣耀他，也不想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神筛除了，我们断定神是不存在的，我们对那些证据也视如不见。虽然我们自称是聪明的，却成了愚拙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神存在。保罗说，我们要观看大自然创造。保罗正在想什么呢？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看神的创造。事实上，如果你问我人们用什么方式去看神的创造，我可以举出四五种不同的方式。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并且说，看看各种各样的证据，但其中的一种方式是人们所谓的目的论的证据。目的论是指看看宇宙，看看世界以及它的设计，它的秩序，它的美丽。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吗？好吧，如果没有神这位创造主，他们当然会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让我们用一刻来想一想这事，如果一间印刷厂发生了爆炸，那些油墨和纸张，以及随着爆炸而在空中飞扬的东西，都跌下来之后，会有多大的机会印刷出《哈姆雷特》这本书呢？这样的事情有多大机会发生呢？你可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统计学对获然率有所了解，他们会说，啊，不，你永远都不能够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一些数学定理或某些逻辑重言式，就是其前提已经包含结论的逻辑分析之外，你是无法证明或者是反驳 任何事物的。有一些事物是你可以证明的，但不是很多。事实上，你很难证明或者是反驳任何事物。你无法证明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我无法证明我的妻子爱我。我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一点。其实归根到底呢，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这一切，其实呢，只是统计学上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而已。我们有很多证据，因为你可能会相信那些证据，你会发现，你会确定，但总有一个机会，因为什么也证明不到。同样的，你能否说在印刷厂发生爆炸之后，随着爆炸而在空中飞扬的油墨和纸张不可能会印刷出《哈姆雷特》这本书？或者是说在一间燃料厂发生爆炸之后，随着爆炸而在空中飞扬的燃料有多大机会可能绘画出《惠斯勒之母》这幅名画呢？有多大机会呢？你说微乎其微吧，当然，但仍是有机会啊。然而我不会在此押上赌注，如果我必须绘画一幅图画，如果我必须印刷一本书，我不会在此押上赌注的，我不会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不会在此押上我的生命做赌注。同样，看看这个世界，大自然的系统远比《哈姆雷特》这本书复杂，大自然有更复杂的秩序，而且更加美丽，有更多的设计，因此大自然是偶然发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然而，人们会说，你无法证明有一位神。不，你无法做到。你说你无法证明爆炸不会令《哈姆雷特》这本书印刷出来啊，你真的无法做到。为什么你会想到把事物寄托于这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之上？看看那些到赌场赌钱的人，他把他整个人生以及他所有的积蓄，他所有的家人呢，他的一切都压在一个号码上，并看着那个轮盘在转动。你会怎么称呼那个人呢？你会称他为愚昧人。然而有人说，你无法证明有一位神，除非有人可以向我证明有一位神，否则我会抱着没有神的心态去生活。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呢？来吧，如果你正在把你的人生压在这种想法上，你会产生偏见，对于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这个意念，你有一个早已假设，而且十分深刻的偏见。我的意思是，你还可以怎么样去解释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有愚昧人，因此骄傲而来的任性而变得愚昧人说，我自己做得到，我不想任何人来告诉我该怎么做嘛。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使他们看不见那证明有神的证据，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留意你自己，检视你自己。有许多所谓的理智问题是关于神以及有没有神，所以你要确定在你所提出的所谓理智问题的背后没有从骄傲而来的任性，以致即使有人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由，你也不想听从。你要当心，你可能会说，我不愿意服从是因为我不能够相信。但你之所以无法相信，可能是因为你不愿意服从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啊。一件是诚实理智面对的问题， 另外一间却不是。第二，愚昧是肤浅的，使人看不到自己以内心所追求的来代替相信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愚昧实际上是在心里的。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经文为何这样说呢？人们以为他们由于理智或者是情感上的原因而无法相信神。有些人对我说，我不相信神的真正原因，是我在理智上有很多反对的理由。很多科学发现指出奇迹不会发生，诸如此类。有些人对我说，我的问题呢是在情感方面。当我看见在这个世界和我的人生中所有的苦难与不幸，我觉得很难去相信神。人们喜欢这么说。我不喜欢神的原因是在理智或情感上的。不是的，圣经说这是肤浅的想法。如果你与神出现问题，如果你无法相信神，那是因为你的心已经相信了别的东西，这个东西便成为了对抗者。这样说吧，你不能够立刻的怀疑一切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你已经相信别的东西，你只能够从这个观点或者是信念去做出质疑。例如，你不能够在没有相信你自己的理由之下去怀疑神。你不能够怀疑圣经的道德规范，除非你已经相信其他种类的道德规范了，并且以此来判断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否则你不能够说，我认为神不公平，也不公正。你如果没有读信别的东西，那么你不能够怀疑神，也不能够不相信神。你有没有检视那别的信念呢？愚昧人甚至不会承认自己已经相信某些事物。就以上世纪的英国作家赫胥黎为例吧，他是个非常坦率的人。他说，当我最初走进哲学的殿堂里，他成了一个哲学家。他说，当我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一位神，我不希望有一位曾颁布十诫的神，我只想去相信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想去相信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呢？赫胥黎说，我想与一个女子发生关系， 我修读哲学基础课程，我知道如果有一位神，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一位，我就不能够跟那个女孩发生关系了。当我正在修读哲学的时候，我不是一个超然的人，我已经委身于一些东西，我心里已经相信一些东西。因此，每当你尝试弄明白我是否相信神的时候，如果你无法相信神，如果你发觉自己难以相信神，其实是因为你所相信的东西正在受到威胁。因此，赫胥黎一开始就在文中说，我不希望这个世界有任何意义，我是有我的动机，结果便假设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并且能够轻易地为这个假设找到令人满意的原因。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任何意义的哲学家，不是单单关注纯粹形而上学的问题。至于我自己，毫无意义这个哲学理念其实是一种使人在性和政治上得释放的工具。他说，我已经相信了某些事物，神对那些事物构成了威胁，所以神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好，让我呢另外举一个例子啊。谢尔顿·范劳根呢，他是一位美国作家，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他年轻的时候呢，在牛津大学攻读，当时呢，他很想知道基督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于是呢，他开始研究基督信仰。他不断地对人说，好吧，如果你能够向我证明耶稣是神，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有一天，他经历了一件很可怕的事，他开始明白圣经说什么了。范劳根说，如果我要把我的一生交托给复活的基督，我希望得到确实的证据。然后，我察觉到问题在于我应该接受基督还是拒绝我的神。现在，我看到在我背后和前面都有一道鸿沟。接受基督是需要信心的，但是凭信心越到拒绝耶稣的那一边又怎么样呢？我不能够肯定基督是神，但我当然也不能够肯定基督不是神。这不可能发生啊。范劳根要说什么呢？很简单，他是说，除非我凭信心一开始就相信别的东西，否则呢，我不能够拒绝基督。范劳根在他的讨论文章中指出，他在牛津大学的朋友都认为，如果是没有宗教，没有像教会这种宗教群体，没有圣经，没有启示，没有实诫，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官经验、感官数据、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自己的推断，去判断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对与错。范劳根说，我开始察觉到这需要极大的信心。你如果没有把极大的信心投放在你自己身上，就不可以怀疑神的启示。你如果没有把极大的信心投放在你所相信的事物之上，就不可以怀疑神所说的话。你总不可以说，只有愚昧的人才说，你有信心，我却没有，我是一个顽固的怀疑论者。这是愚蠢的说法。如果你怀疑基督信仰，这是因为你对别的东西有很大的信心。大约50多年前，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科学革命的结构》。那他在这本书中呢，提到了没有所谓的价值中立。50多年前， 在托马斯·库恩开始沉醉于现代思维之前呢，你常常读到价值中立论。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那些辅导科的教科书总是说，如果你要辅导人，你必须保持中立啊，不能够做出价值判断。你总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呢强加于任何人的身上。如果有人坐在你面前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你必须在你的价值观上保持中立啊。你不可以告诉那个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让他们自己去分辨出来。只是从经验来看呢，最新的辅导科教科书坚持和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寻求我的辅导，那人说，我想与某人发生婚外情。若是在昔日，那所谓保持价值中立的辅导员会说，好吧，让我们举例每一种可能的方案里的利与弊。我不会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代的教科书开始察觉到这是无稽之谈，虚假之举。如果我在辅导的过程中没有告诉那人该做什么，我正在把道德的相对主义强加于那人身上。我正在假设天上没有一位神会因他的所作所为而抓住他。只要我在辅导的过程中假定道德的相对主义，我其实已经施加了一种价值观。托马斯·库恩早于50年前已说，在价值观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你所看到的一切事物以及你所质疑的一切事物都是基于某种固化的信念。当然，你不必回到50年前的托马斯·库恩那里去，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了。你没有心便不能够思考得到，你是透过你的心去思考的。当你看到证明神存在的证据的时候，如果你怀疑神，那是因为你已经在其他的方面有固化的信念，而神正在威胁那些东西。我要说的是，赫胥黎承认这一点，他并不是一个愚昧的人。看看赫胥黎，他说什么？他说，我有了我已相信的东西，我相信解放的性生活，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所以当我看到证明神存在的证据的时候，我无法相信神。赫胥黎承认故中的原因，他说，我已经有固化的信念，我已经有一位神，我已经有一个信念，我已经有我所相信的东西，神对那些东西构成了威胁。东西都没有信心，我是一个顽固的怀疑论者，我只会相信那些可以证明得到的东西。那么，你是一个愚顽的人，你看不到自己有已经形成的信念。因此我常常这么说，如果你怀疑令你感到十分苦恼，如果你对神存着许多的疑惑，你必须质疑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你怀疑每样东西却不怀疑自己的疑惑呢？换句话说，你要检视一下在你存疑的心里面那些隐藏着的信念。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为了怀疑神，你所相信的东西远远不如基督信仰那么根基稳固啊。赫胥黎说，我委身于解放的性生活，他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好主意呢？我会告诉你，在1960年代，每一个人，包括我所有的朋友， 都是这样看性生活的，现在他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我说的是不是基督徒，我是说我那一代人都开始安稳下来了，我们在这方面很愚昧。他们有信心，但这个信心的根基并不稳固。当你看到基督信仰对于性生活的伦理规范，你看到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耶稣基督曾活在世上，昔日有500人目睹耶稣复活，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按着耶稣的教导去过他们的生活，并发觉他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基督信仰给你关于性生活的伦理规范，并指出其基础。你是以什么作为你的基础呢？你说，我正在阅读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专栏文章，他们似乎不错。你以此作为基础去探究世间究竟有没有神。如果你不明白，你的疑惑是基于你在神以外相信别的东西，并且信靠神以外的其他东西，那么你是一个愚昧人。我不是说你是个笨蛋，你可以是才华横溢，但是你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没有显出你是明白的，你没有显出你对自己的认识，所以你是愚蠢的。第三，愚顽人无法明白恩典，愚顽人不明白救恩从锡安而出。这篇诗篇的最后一节谈到这一点，经文谈到愚顽人，经文谈到愚顽人怎样从不学习，并且愚顽人如何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最后经文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 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西安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读圣经，尤其是读诗篇，却不明白西安是什么意思，那么你难以领会那些经文了。除了少数诗篇外，几乎在每一篇诗篇的结尾都存着盼望，尽管各样事情看来是多么的坏，最终都是充满了盼望。这些诗篇在结束时都显出神的恩典。就是这样，西安其实呢是耶路撒冷城内的其中一座山的名称。耶路撒冷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城，西安是其中一座山，圣殿便是建立在这座山上。经文说，神的救恩从西安而出，必从圣殿而出。西安的道理是什么呢？圣殿是什么呢？圣殿是那位伟大的神居住的地方，那是神的荣耀的居所。神的荣耀在圣殿里，如果你走进神，神的荣耀不会使你受到威胁。如果你在圣殿里走进神，并带着基督所献上的血，你把血涂在坛上，神便说，我会在那献上的血与你相遇。这与愚昧有什么关系呢？这与愚昧息息相关呢。愚昧使我们内心觉得神是一个威胁，我们不喜欢人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喜欢某些比我们优秀的人指示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不喜欢这样，这是我们内在本性，这是罪，这是愚昧。我的儿子说，爸爸，我可以自己更换引擎的火花塞。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所以当你真正开始走进那位伟大的真神的时候，你立刻开始感到大受威胁。有人会说，我越来越走进那位对我提出各种各样要求的神。这样说的人实在是愚昧的。当我们走进神的时候，我们感到受到了威胁。圣经说情况正是这样，因为当你靠近神的时候，神使你感到受到了威胁。你心里说，我不能够靠近这样的一位神。顺带一提，有些教会只是这么说，你应该这样生活，你的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的生活应该是那个样子。你感到大受威胁了，你说，哦，我的天哪，我不能够这样生活。不，那些教会正在告诉你圣经的教训，这是十诫以及各种各样的诫命。如果你试图借着一间这样的教会去亲近神，你将会发现他只会以罪疚来压碎你。这样的教会只会压碎你啊，你只会感到沮丧，因为你越亲近神，你所听到的尽是神在掌管，神将会这样做，神将会那样做。当然你的心会对此感到讨厌，但无论如何，你只是催促自己更走近神，并且逼着自己更走近神。然而这是不行的，这就像试图把两块同级的磁铁挤在一起，你永远都不能够把它们连在一起啊！两块磁铁不断的互相排斥，那里有一个障碍。神说，你必须顺服，我是圣洁的，我是伟大的，你必须服从我。你的心却说，我不想顺服，我不想顺服，我不想顺服。如果你只是尝试以旧的方式去亲近神，便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说，我可以到黄山去， 我可以到深海去，我可以到各个山上，我可以用那种方式去亲近神。圣经说，你不要在世了，你必须到圣殿去，因为在圣殿里，神说，既然有一位代替者以他的血来为你承担刑罚，我可以接纳你，甚至你一切的愚昧。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我就是那圣殿。耶稣这番话是向法利赛人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指的是他自己，耶稣正在想到他的复活。他说，我就是那圣殿，我就是那献上的祭，我就是那舍身流血的人，我就是那条道路，让你来到我这里，我就是那条道路，你一切的愚昧都可以借着他得到饶恕。我就是那条道路，让你可以真正与神相遇。耶稣基督就是那圣殿。讽刺的是，保罗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的道理对世人来说是愚拙的，因为愚昧的人心里说，我不想要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恩典，我自己做得到，我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我可以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我不需要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恩典。那是个愚昧的人。愚昧的人不明白恩典，愚昧的人不明白当中的原因。因此，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然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实在是历世历代以来最伟大、最崇高、最有智慧之举了。在十字架上，神一次借着一个事件，一方面成全律法，表明为罪付上赎价是何等的重要，同时呢，又借着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刑罚来拯救我们。公义和慈爱一下子在同一个时间达成了，公义和慈爱都绝对得到满足和实现。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完美的智慧，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智慧。然而对世人来说，这是愚拙的。他们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恩典。让我告诉你，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愚昧的人，愚昧人却不认为自己是愚昧的。世上的人基本上可以分为这两类，你明白吗？我们都是愚昧的。唯一使你不致成为愚昧人的方法，就是认清自己是愚昧的，并且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殿，借着锡安去亲近天父。只要你这样做，一切都会改变。那些从前看来是愚拙的东西，现在变得有智慧；那些从前看来是有智慧的东西，现在变得愚拙。事情都转化了，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当你真的领会锡安的道理，当你真的领会神的恩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让我简单的说一说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谈论有什么证据去证明基督信仰的真理。赖德烈是上世纪美国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致力去探究为什么基督信仰得以传遍希腊罗马帝国。赖德烈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和解释为什么基督信仰似乎不可能传遍希腊罗马帝国。基督信仰是穷人的宗教，基督信仰没有地位高尚的支持者。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基督信仰是受到很多逼迫的宗教。然而，基督信仰得胜，席卷整个文明。那个试图灭绝基督信仰的文明都消失了，基督信仰却传承下来。最后，赖德烈做出总结，显然，基督信仰一开始的时候，必定已经散发出极大的力量，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没有这股力量，历史的进程是令人费解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必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究竟是什么呢？为何这种情况会出现呢？这究竟是什么呢？这可能超出了历史学家的思想领域。你是否明白赖德烈说什么呢？他说，那些认识耶稣基督又目睹耶稣基督的作为的人，在基督信仰开始的时候散发出极大的力量。问题是，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救恩从西安而出，人们终于弄明白了，耶稣基督是那圣殿。他们终于弄明白，要亲近耶稣，不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愚昧。方法是到耶稣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说：“我是一个愚昧人，我很骄傲，也很任性。我的心里充满假神和偶像。”我的心讨厌恩典这个想法，但我明白耶稣为我受死，我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并不愚拙，而且充满智慧，而我的智慧并非真正的智慧，而是愚拙的。保罗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救恩从西安而出。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说，我相信这些真理，但我发觉日复一日自己仍是感觉不到神确实存在，这是你心里的愚昧。你要承认你心里的愚昧，而且用我们所讨论的方法去除去心中的愚昧。经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基督徒必须每天不断地在心里说，神是存在的。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如何除去我们心中的愚昧。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和你的帮助，除去我们心中的愚昧。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 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世家的路上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在世界的